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14篇，标题是交易不是生活，败者才能为王。本篇导语用10年时间观察交易员的亏损经历，交易与生活不同，最优秀的失败者才是最后的赢家。第一节。我特别擅长失败，现在是时候变得更加具体了。我们可以着手创建一个精细调整的交易头脑。你在生活中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取决于你做出的决定以及你对以你名义做出的决定的反应。在斯坦福大学，史蒂夫·乔布斯站在2005级学生面前的讲台上，向新毕业生们发表了毕业演讲，关于如何生活的建议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记住，你终将会死，是我知道的避免认为你有东西可以失去的陷阱的最好方法。你已经是赤裸裸的了，没有理由不跟随你的心。在钱的问题上，很少有人能走得动。没有你想要的生活的主要因素是恐惧。大多数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设定的边界内，安全的玩着这个叫做生活的游戏。这些边界。”是通过避免痛苦和焦虑建立的。经常有人问我是否知道成为一名优秀交易员的秘密。我想许多新手认为我知道一些真正好的交易设置，他们并不完全是错的。是的，我知道一些很好的设置，但他们仍然只起作用，最多就是70%的时间。我仍然在100次中有30次是错的。我在交易界不是因为我的智商。我马上告诉你，我在这里是因为我与痛苦的关系。我们的大脑讨厌失去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的想法，大脑会放弃所有的理性思考，做出一些非常糟糕的决定，试图避免失去有价值的东西。我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员，这是因为我拥有卓越的制图能力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有许多出色的图表师不能进行交易。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卓越的系统吗？不，有许多伟大的系统，但大多数人仍然只有60%的成功率。是因为我有身居高位的朋友给我提供内幕消息吗？不是，你没看我的书吗？我在社会上很孤僻，我当然没有高人的朋友，我没有秘密，我没有特别的能力，可能有一个例外。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交易能力这么强吗？我特别擅长失败，在金融市场投机时，最好的失败者才会赢。不要小看这几个字，尽管这可能有悖于生活和现代世界给你设定的条件，但在金融市场投机中的成功，并不在于成为最好的、第一的或赢家。相反，它是关于失去，你与恐惧和逆境的关系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生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赢了。我赢了，因为我真的很会输。在交易中，与生活不同，最好的失败者才是赢家。你认为一个牙医或医生如果有60%的胜率，他们还会有生意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是，一个交易员可以在这种成功率上茁壮成长，只要他们准备好了。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。第二节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亏损？交易吸引了许多不应该成为交易者的人，他们被引导相信交易是很容易的。也许经济商在诱惑他们。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经济商的广告，一个冷静、自信的演员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屏幕前，明知故犯地按下按钮，然后带着自信的笑意胜利地离开。如果你看一下交易行业，我们会被引导去相信这一切都是关于工具。等一下，你认为我可以像罗杰·费德勒一样打网球，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威尔逊专业网球拍，这是个幻觉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多年来，我是一个在伦敦最大的金融市场经纪公司之一工作的内部人士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亏损？从统计学上讲，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输的。如果市场是随机的，大多数时候 市场走势确实是随机的。为什么 90% 的客户在50-50的赌局中始终输掉？答案既简单又复杂，不是市场打败了他们，他们是在打败自己。我也并不总是一个成功的交易员，为了获得成功，我必须打破将许多人与少数人区分开来的障碍。在这个没有说明书的行业中，课程是在考试之后进行的。作为经纪人，我没花多长时间就注意到我们客户的交易行为。作为一个群体，交易者是可以预测的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他们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。我看着数以千计的交易者执行数以百万计的交易，他们的行为变得可预测，几乎就像他们被连接在一起的蜂巢式思维。周而复始，月而复始，年而复始，当他们亏损时，他们希望市场能把损失还给他们，然而当他们盈利时，他们又担心市场会把它拿走。他们在本应充满希望的时候却感到恐惧，他们满怀希望，而事实上他们应该是恐惧的。这些人的经历有助于使我成为今天的交易员。看着他们的挣扎，我意识到他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，他们急于寻找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，它不在软件中，也不在任何工具中。相反，我意识到答案是在自我内部找到的。第三节，调整我的心态。在寂静的清晨，我在办公室里为一天的交易做准备。这是一个简约的办公室，根据我所在的位置，有2个或4个屏幕，就是这样，没有特殊的显示器或水冷式电脑。我的秘方是我硬盘上的几个文件，一个屏幕上有我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，另一个屏幕上有一个 Microsoft Word 文件。 PowerPoint 文件是我的提示，在游戏时间，在我开始交易之前，是时候变成另一个人了。在电影《决斗士》中，为什么 Maximus Decimus Meridius 在战斗前要在手上抹土？这是个仪式，他必须在战斗前对自己进行免疫，让自己毫无感觉，成为死亡的工具，无坚不摧，这样他才能多活一天。在他的手上揉搓泥土，是他抛开旧的自我的仪式。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，甚至到深夜，我都在与自己战斗。交易是一场自我的战斗。 PowerPoint 文件包含旧的交易、错误、胜利、灵感和警告，以视觉方式排列，使我为未来的一天做好准备。我需要变成别的东西，否则我就不会赚钱。这就是为什么从外面看，交易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并不容易，因为成功的交易几乎违背了储存在你身体里的每一块 DNA。 在20世纪60年代，神经科学家保罗·麦克莱恩提出，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出3个功能区，爬行动物的大脑、边缘大脑和新皮质。那么，当你在交易时，谁是真正的负责人？是你的爬行动物的大脑，你的基本自我是真正的负责人。当你受到惊吓时，你会做出反应，也许你会察觉到胃部的晃动、腰部的震动，那是你的爬行动物大脑在为你的生存做准备，引发了战斗或逃跑的反应。你是要跑还是要打？你潜意识中的爬行动物思维只有一个功能，那就是保护你，无论你是否愿意，它都会这样做。这是个问题，因为要成为成功的交易员，你需要非常善于输。这意味着与你内在的潜意识保护系统不断冲突。一个保护你作为穴居人类免于死亡的系统，保证你作为一个交易员不会生存，除非你能学会克服它。而克服它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痛苦。我在早上使用的一个练习是闭上眼睛，播放一个场景。我想象我失去了一大笔钱，我通常会使用一个对我有一定意义的金额，比如我上一辆车的费用，或者我儿子的大学学费，或者一个令人难忘的损失的大小。为了论证，假设我选择冥想，失去78000英镑， 我将看到自己失去了这个数额，我会让它在那里，在我的意识里，我将让它占据主导地位。我将想象我因为损失而无法购买的东西，我将尽可能的使它在情感上生动起来。现在，我将扭转局面。我现在将想象我正在赢得同样的金额，我将想象我正在赢得78000英镑。将会发生的事儿，我的情绪反应系统将不允许我对之前的痛苦产生对等的喜悦感。神经生物学表明，我们对经济损失的体验比同等经济收益的体验要强烈250%。在经历了这种先感受痛苦，再感受不到快乐的练习后，我又换回了对损失的感受。这个练习的目的是使我对收益和损失的感觉一致。事实上，我并不是真的想感受什么。我发现，如果我对胜利过分高兴，我往往会对失败过分悲伤。我不希望这样。我不是一个拥有 99.99% 胜率的压抑。我是一个血淋淋的交易员，必须在50%左右的时间里忍受错误。每天多次感受快乐和痛苦是很累的。我宁愿什么都不感觉，也不愿意经历那种情绪上的过山车。我赢了，继续前进。我输了，继续前进。通过采取这种态度，通过温暖我的潜意识，我能够日复一日的在胜负交易中流动，而不影响我的策略。在生活中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。有人让你失望，你会感到痛苦。有人在情感上或身体上伤害了你，你会感到痛苦。在生活中，在交易之外，处理痛苦的一个方法是与人交谈。俗话说得好，问题分享就是问题减半。为什么一个痛苦的经历在我们与朋友分享后感觉不那么强烈了呢？我不知道。也许用语言表达失望的行为使问题变得更加健康。无论怎样，你会感觉好些，痛苦也会消退。但是，当我在交易时，当大多数人寻求逃避和摆脱痛苦时，我却做了相反的事情。我向他跑去，我拥抱他，我不想分享我的痛苦，我想抓紧他，我需要他。无论你是交易和投机的新手，还是有多年的经验，你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想在一个90%或更多人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，你认为你应该如何对待这项任务？交易在外人看起来很容易，但实际上它比人们预期的要有挑战性的多。因为我们的思维定式是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。这就是为什么每100人中有90人最终会失败。通往交易中的一致性、成功和启蒙之路始于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，你自己的内心。第四节，成功之门的钥匙，所以就在这里。下面是打开你成功之门的钥匙，是打破你想要的生活和你现在的生活之间的障碍的钥匙。如果你想在90%的人失败的情况下取得成功，你有两个选择。你可以学习90%的大型失败群体，做与他们相反的事情，或者你可以复制10%的人所做的事情。如果你不像你希望的那样成功，你迟早需要改变你的行为。不管你是交易了3个月还是30年都不成功，你离成功比你意识到的要近得多。90%的人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们解释了从我们的爬行动物大脑中自动收到的痛苦信息，而没有任何修改。你需要学习在痛苦来敲门时重新编码你的大脑信息。一小部分始终如一的交易者，即10%的人，没有反应和逃避，而是坚守，向着危险奔跑，而不是远离它。10%的人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波动开关。第五节，波动开关，这将感到非常不舒服。但如果你想在金融投机游戏中取得成功，就必须接受和拥护这种不舒服。这就是为什么交易看起来简单，但却不容易的原因。交易的悖论是这样的， 通过做 90% 的人不能做的事，你将变得成功。换句话说，我期待不舒服的感觉，我期待我的交易会让我感到焦虑，我在等待它。我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。一，我假设我是错的，直到证明我是对的。二，我希望自己会感到不舒服。三，当我是正确的时候，我就会加仓。四，当我错了的时候，我从不加仓。首先，假设你是错的，请记住，我看过成千上万的交易者执行数百万次交易，我注意到当大多数交易者进入一个头寸时，他们假设自己是正确的。在一个 90% 的人都会失败的行业中，你的重新编码过程是从翻开这个开关开始的。我将假设我将很快要摆脱一个失败的交易，我对这一行动的信心不是以我选择正确设置的能力为中心，那是 90% 的人会做的事儿。相反，我的信心集中在相信自己会摆脱没有表现的交易。我相信自己，知道如果这笔交易没有成功，不久就会有另一笔交易。你看到我是如何打开思维的开关了吗？我的思维方式与 90% 的人不同。我将假设我是错的，直到市场证明我是对的。波动开关吧。当 90% 的交易员执行交易时，他们会体验到情绪，这些情绪源于他们的痛苦中心。现在，他们受情绪驱动的疼痛阈值中心向他们发出错误的信号，导致他们失败。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这是一次永无止境的过山车式的失望、赔钱和痛苦。当我交易时，我假设我是错的。我进入一个交易，而交易的动作对我有利。我在交易我的账户规模或可用利润。我在交易市场，因为我明白我的利润大小与市场无关。我知道我的盈利或亏损对市场没有影响。我知道我的大脑的自动疼痛感受器会启动，导致内置的安全反射来记录疼痛。我和其他人一样，受制于内置的自动疼痛感受器，但区别在于我如何处理这种疼痛。我没有向它屈服，没有被我的情绪反应所支配，而是打开了开关。我已经训练自己去期待疼痛。我意识到了痛苦，它就在那里，它是真实的，但我接受它。我在训练中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了它，它不再是我生命中的一种削弱力量。我已经把恐惧从我的决策中训练出来。其次，感到不舒服，在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有一个好的时间？逻辑上会说这是不可能的。好吧，首先，我认为当我们努力时，所有的人都会变得生动。我们在花园里劳作，我们锻炼身体，我们为考试而学习。我认为，在享受挑战过程的同时，不舒服是完全可能的。随着交易头寸的利润增长，我没有屈服于它将被夺走的恐惧，而是翻转开关，利用我的心理热身，我的训练练习和对趋势日的想象，在那里市场整天都在走高。我在心中把开关从消极的心理想象转为积极的心理想象。我看到自己正在驾驭这股巨大的势头。我看到自己处于每一次上涨的最前沿。90% 的人将专注于他们想要避免的事情。我专注于我想要实现的目标。90% 的人向他们的恐惧屈服。我预计我的恐惧会大量出现。我有一个计划来对抗他们。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形象。而当我正在亏损的时候，好吧，反正我已经预料到会亏损，所以市场不同意我的交易不会与痛苦或恐惧有关。我已经预料到了，我已经接受了我的损失。我不考虑通过增加我的亏损头寸来加重我的错误的想法。我已经把这种特质从我的脑海中训练出来，它甚至不再进入我的脑海。我的头脑知道，当我对的时候，我想做大，当我错的时候，我想做小。情绪杀死了交易账户，阻止你赢取大钱的不是知识的缺乏，而是当你在交易中， 你处理自己的方式。我花了10年时间观察交易员亏钱，他们都是聪明人，往往有很好的命中率，但他们却不能很好的输掉。读到这里，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，请记住，在交易中，与生活不同，最好的失败者才会赢。交易游戏，最终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实物黄金经常被误解为过去的野蛮遗物。在现代金融风险空前高涨的背景下，《Gold Matters》一书揭示出实物黄金的重要资产性。黄金作为一种基本的财富保值资产是非常必要的。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